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无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那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如菩萨行论》第五品护正念正智，护正智或者护正智正念这两个。所以本来，我们就是传统当中一般也会讲说，佛法即心法，就是一切有关于心。佛法的种种的教导当中，这些心法向内，我们佛弟子原来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内心者，就这种向内寻找真理，就是这种嘛，在传统的文明当中，可能也有些是比较注重物质的，研究物质的为主的那种的学问，所以。另外一些是呢，更加注重这个精神的。如果有物质上面的某一种丰富的话，他可能不满足于仅仅是物质上得到保障和丰富，进一步细化物质上面的这种散漫和享受，但是更加倾向于去了解生命的某一种真谛。所以到底现象以及世界，是什么样的这种本质和显现？所以，那这样子呢，就是，契合佛法的这个修行之道。所以在这一篇里面呢，着重就是强调，就是一切都是心啊。关于修心的根本是要看护自己的内心，或者是说。心即是一切，一切即是心。所以修行到底修什么呢？其实就是修自己的心。所以从这个角度，那就是这一个品，就是为什么护持心是那么那么的重要。正知正念，这些是特别的重要。那外在的经历的种种的投射和种种的感受，种种的业的积累，习性的积累，都是从心。归于心，来源于心，所以修心就变得很重要。然后，因为这整个就是这一篇的，我看之前的，应该就简单的提到，一个人想要学习菩萨的这种心智，应该。就谨慎的护持自己的心，如果，就是能不能走上菩萨的道路，那能不能就是渐修上面，就是随菩提道，获得终极的这种觉证菩提呢？最根本上来讲，就是能不能，谨慎的，就是比较护守这颗菩提心，或者是菩萨的戒这个为主。然后说心本来放纵和无度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有力量。那有多大的力量呢？可以就是感受，就是天道乃至地狱的种种的，这种苦乐。所以它能够，就是说是人，造很大的业，或者是善业，或者是恶业。乃至于心可以超越这种善恶，获得这种正觉， 所以用的比喻是说像疯狂的象，也就比较粗野难调，糟糕的时候就会堕到无间地狱，受尽各种灾难。所以好的修行人就像一个驯象师，驯象呢就有破坏村庄啊，就是伤害其他的人啊，其他的这种以过去的这种印度来讲，就是像虎狼豺豹毒蛇猛兽，这里面还会放象的这个疯狂。所以一旦象发怒的时候，就是力量很大。所以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或者是烦恼的时候，就是因为象得到束缚，他可以干活，他可以做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帮助人，看甚至看孩子玩了耍，就是帮你干这种活，运木头，种种地狱，就是侵害森林里面的各种伤害，包括狮子这些老虎危险都可以去掉。就心有时候就像象一样，可以善用的话呢，就是可以获得极大的安乐。所以根本上面来讲，就是心有没有被就是因果缘起，种种驱使，达成的这种愿力，就是无量的这些心智，种种的方便善巧所摄持，就是慈悲心、菩提心以及善巧方便，这样的这个部分，如果能够融入自己的心，那这样子的话，就会积累这个善业福慧的资粮，成就就是圆满的佛果。所以那就像象的这个训练呢，在开始的时候需要就是用绳索呀、铁钩啊，或者是就是去拴住象一样，我们用正直的正念的这种绳索呢，去拴住这颗心狂乱的心，不安的这种就是经常躁动的某一种的心绪、心相绪呢，然后让自己某一种期待、恐惧和种种的就是说错误的投射呢，就是执意得到这种缓解止息，所以福善呢逐渐获得圆满。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是用的很动物的这种比喻，所以这里面就是说老虎、虎狮大象熊涉及一切地，有情地狱族恶神并罗刹，唯有祭慈心，祭摄彼一切，调伏一切心，一切皆顺服。这种就是老虎、狮子、大象、野熊、蟒蛇以及其他可怕的仇敌，有情地狱的有情地狱中的狱卒，还有恶神罗刹等妖魔鬼怪，只要我们能以正念记住心自信，就能摄服这一切恐怖，调伏这一颗心，所有敌害将变得调顺服驯服。一般有时候用这些动物也是外在的这种，像刚才用象来比喻心一样，用老虎熊，因为这些动物比较凶猛，尤其我们现在的人，城市里面的人，这些动物几乎只能在动物园里面看到，平时接触不到。但是在过去，就是说一般城市和城市之间都没有什么正规的道路，就是一些马车呀，或者是商旅团队的一些看似似是而非的那种的，就是有些这样的路，土路啊，一般都很难见到那种土路铺的很结实的那种的土路，所以一般说能有马车通过的时候，都是算是很宽阔的路，所以很多都是就是细细的几条路，在这种的比较多的。所以在这样的尤其是丛林或者是这样大的地方呢，动物的威胁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威胁，这是为什么，是甚至都有专门的七情，就是免于动物的灾害。所以包括动物的七情里面，我们有时候说就是八救难，八难的这种避免外在的八种难，内在的这种八种难，就是用这些来比喻贪嗔痴慢疑这种骄傲嫉妒怀疑种种的，这些来用 它有就是有些里面说就是用对应的动物代表什么，它哪一个动物是代表成这些都有讲的，但是整体来说就是用古代的这种历史，就是从一个人亲身能够经历的，一般就是威胁动物的威胁常常存在的，那人是比较害怕的，动物的这种伤害和威胁，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平时感受不到动物的这种伤害的时候，也许说到虎狼豺豹能想到，但是不会直接想到对人的威胁，但是过去的时候的确是很大的一个威胁，就是这些在某一种程度上现在还是，如果去一些地方，所以主要是说用这种来说内在的，就是心可以投射这种的伤害，比外在的动物的伤害更厉害的是呢，就是还是我们内在的这种障碍，内在的心，调伏这颗心，让心呢得以调伏，那这样子所有的怨敌呢受到调伏，所以像你骑在大象上面的话，那一般来讲老虎呀、熊啊、蛇呀，或者是这些都不能伤害到你。这次这我们说这个恶神啊、罗刹呀、妖魔鬼怪，这些也是就是人在某一个种程度上，人就是心里的魔也是，外在的魔有心魔所生，有这种讲的，就是白天你如果有不好的这种心内心的这种状况，那晚上包括身体不好的状况，那这样子也会影响到你的梦境的这种你所做的梦。如果整个人浮运或者是身体以及心理的这种想法都比较负面的时候，就是梦魔或者是这些比较多，所以这根本上来讲还是就是跟自己的心和就是业有相关，那这一切就是有心的无心的外在的内在的这些降伏的话，根本上面就是调伏这颗心，从源头上面清净的话，一切的这些都清净的，所以源头就是我们的心本身。然后之后的那个偈颂里面说，时语者佛言，一切诸部位无量诸众苦痛苦痛皆从心所生。时语者主要是讲佛陀曾经讲，世上一切部位以及无量痛苦都从内心所产生出来，所以就是佛施语者，如语不旷语不依语，种种的用这种的就讲释良夫，佛陀讲到这个一切外在的业心，说无量的痛苦，不是我们不是忏悔的时候也会这样去忏悔吗？就是说所依厌患历史现行的时候呢，一个是所依依这种施予者，就是像佛金刚萨埵有某一位菩萨虚空藏菩萨，或者是以这种的方式，然后讲到这无量的痛苦呢从哪里来呢，就是从门上面根本上面会讲无量的这些功德也是这样产生的，过失也是这样产生的。我们如果说痛苦的因就过失的话，那就是从无始以来有贪嗔痴，那贪嗔痴的根源就是不在外面，就是原来讲就是我们说有这种妄念分别执着所生的所以妄念分别执着就是心的一种状态而已，所以说这个一种的怎么讲呢，不属于心的本质，但是是一种就是迷乱的这种的心境，所以产生，所以说这些 就种种世间的，这是那个我看，这是《华严经》里面的一句话，就种种世间，又业生，诸业又由心所生，就是万法唯心造，就是显现的一切因观，这些法界，一切都是这些心的造作，这苦乐皆从心起，所以。归根结底来讲，我们说到一个人生活当中，我们也许不用说的那么，就是以我们平时的感受当中呢，就是也会这样想，我们会善恶或者痛苦，主要是你猜想，这些猜想很多有时候也有自己的投射错误的种种，但是说一个人好和坏的时候，就是从别人的心对你的态度，对心的善良和不善良，比如如果你要指一个人说善良或者不善良，也是主要是指到他的心。一个人说聪慧或者是就是愚痴或者这样的一种分别，如果你要去做的话，也会从就是心啊，就是什么是就是明目而聪清心或者这样子，根本上面是这些身体啊、语言呢、善说呀，这些根本上面也跟心有关系。离开心的，没有善说者，没有自在于自在者，没有这种离开心的这种就是种种的神有神的这种的状态呀，就是非常灵光的这种，就是包括肉体的动作呀，微笑呀，或者是你心得到某一种的训练。才可以做很多就是言行举止以及身体的各种高难度的动作一样，所以这些根本上面训练心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后面友情欲病气何人故意造，谁知烧铁地女众从何出，佛说彼一切皆由恶心造，是故三界中恐怖莫甚心。有心地狱中那些可怕的兵器，是谁人故意制造的呢？是制造了燃烧的，谁制造了燃烧的铁板地，炽燃的热铁板地，地狱中女众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佛说这一切恐怖和痛苦都是自己恶心造业而生，因此三界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比恶心更可怕。恶心造罪更可怕。基本上这个这里面为什么提到女众呢？就是说到就是男女不论是什么样，就是在某一种的就是我们学种种地狱道德众生的故事的时候，会说就是某一种比较外在的，相对比较快从地狱当中出来的某一些亲职特别特别重的话，就是也会受某一些痛苦，幻想上面的痛苦，尤其是造的这种的业比较大，这样的时候呢，说经常听到有这种自己的喜欢的人的叫声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向他跑过去的时候，发现有不在那里啊，就是有这种的。所以本身上面来讲，像中阴当中也是一样，你看到各种的圣尊的像，或者是看起来寂静的像、愤怒的像，看起来就是祥和的那种，或者是比较可怕的那种像的时候呢。如果你能够调伏心，静下心来关照自己的心，说这一切所现的都是自己的心的投射，那这样子向内转的力量和认证，那就是绝对根本上面 就是投射自己心的一个投射。那这样子呢，你会解脱于这种投射所产生的陷阱或者是局限。就像如果一个人能够觉知到自己正在做梦的时候呢，刹那间梦会转向这个就是失去那种的住在人心的那种力量。所以说本身地狱有些事是会有很多人会这样说，就是地狱天堂好像这些都是人世间就是吓唬人的，天堂就是引诱人的，地狱是那种吓唬人的，那根本不存在。因为各个宗教里面都有天堂地狱的这种不同的一些学说，但是冥想上面有一些就是上天堂下地狱或者这种的说法，可能对于地狱的各种描述有一些是有点相似相近的，但是如果细分的话可能还是很不一样。但不论如何，就是这些那根本上面来讲，就是一切都是心究竟的程度上来讲，并没有外在实存的这个地狱在具体的地方有这种的就是教研，说在什么什么具体的一个就是地底下多少多少的地方有这种的具体的描述。但是说我们不仅仅是地狱是如此，相对而言，就是迷失于相对的这种当中的话，那投射于业和因缘的这种里面，迷失在这个地面里面的话，那地狱也是存在，不能说这些都是纯粹吓唬人的，不根本不存在六道天地六道不存在，那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平时感受的也应该就包括在里面，那你是不是真的觉得这个完全平时的这种世俗地那已经完全超越了自在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不能说地狱根本完全不存在。但是这里面呢，主要是说从根本上面来讲呢，从根本上来讲是这样子，就像你说梦存在还是不存在，那梦存在于做梦者迷失于梦的状态，那梦不存在因为觉醒醒过来发现全是梦心的演绎。所以一样的，就是应该从这样的一种理解来说六道轮回的存在与否。所以世俗地已经在二元投射的这种状态下呢，它是有的。但是我们要超越的时候，要不是让我们加强这个二元的执着，而是了解它的根本，来超越这个局限。所以说这佛说比一切皆由恶心造，就是恶趣恶由恶心造，善也趣由善心造，善业造。那智慧呢，就是超这个，就是在善业当中呢就是超越的这种方式解脱的道。然后这个就是尤其是引用一个金刚藏经里面说，文殊师利佛者，文殊师利菩萨无实有地狱，凡夫颠倒，就是没有实有的地狱，就是一切地狱是什么呢，就是凡夫颠倒分别是所生。所以就结论是这上面讲，是故三界中恐怖莫甚心，就是真正解决问题，解决所有的问题根本上面就是要从心上解决。尤其是所有众生的倾向，就是不喜欢受苦，免于痛苦的这种自在，有这种的心，这样子的时候就是从修心开始，知道这一切痛苦都没有离心的这种导致的痛苦。然后就讲到具体的这种修善的话，那你不要痛苦的话，不是说正对治就是修善业，修就是对治于这种无明的就是修智慧。那这样子呢，烦恼和 这种概念，或者说所知的这种的障碍，这些当中呢，主要有就是善慧的这种修行来就是圆满超越，对治的这个方式就是修的，所以在这里面讲，这个布施开始就是讲六度如何修行。那既然修行这么重要呢，就是在大乘佛教里面，具体怎么样做呢？就是这个呢，若除众生贫，施缘施度者，今有见积贫，悉佛和云何成？心乐于众生，身财及果德，依此施度缘，故托故施为一心，故施为一心。如果必须消除一切众生的贫苦，才能圆满布施般若蜜，那么现在仍然可以看到许多饥饿的、贫穷的众生，则往往，则往昔诸佛是不是没有圆满布施般若蜜呢？心内心意乐将，这是第二段，就是内心，意乐将身体一切财物及果德功果位功德毫无保留地施于众生，以这样清净的舍心布施度就能圆满。因此布施般若蜜完全以清净心而以心清净而圆满。所以呢，在这里面，说就是一切安乐的这种产生，那就修这种六度，超越的这种，就是获得圆满的正觉。这个道路上面呢，就是有这个文，就是修持六，就是菩萨的生活方式也好，行为方式也好。就这个当中呢，就是心持六度。若众生，如果就是说，是不是说现在还有很多众生正在处在贫穷饥饿的状态呢？是不是过去的佛没有能够就是圆满所有的这个六，就是布施度呢？这样讲的时候说，并不是诸佛没有能够度化众生，本身也有这种。佛也自己也讲的，就是说，他是这种导师，众生所有的业障呢，就是消除，怎么样去向智慧，去向解脱的这个一切法，就是怎么如何解脱，如何证得，这些上面呢，从各个角度，都佛讲的非常的透彻明了。以外，就是他不能够像扔石头一样把就是众生扔到这个极乐世界，或者是解脱到解脱至于这个解脱位成就位。那这样子呢，就是要每个众生造业的时候呢，也是以自己的心由自己就是把握。那这样子，就是说关键的点呢，在这里说的意思说，不是如何圆满布施度呢？不是就是说，像过去诸佛都好像没有做完的事情要我们做，也不是这样子。就是他也不是说他们没有，这怎么讲呢？完成布施度，实际上还有众生受苦的原因，而是说，如何圆满布施度呢？自己，内心当中就是像受菩萨戒的时候所发的誓愿一样，就是说内心当中又将自己的身心，就是包括所拥有的资具以及修行的功德毫无保留的，就是施与众生，发菩提心。就是这一是皈依的时候，也因为大乘的这种皈依的道上，为了一切众生而去修这个法，修心皈依三宝。然后受菩萨戒的时候也是如此，说自他三门三根即受用，然后发愿能够回向，如此回向受戒的时候，也就是自己的受用身体 那这个是其实是应该说是很大的一个方向性的决定。如果受戒的时候只是说我只是怎么讲呢，自己有一点像说就是加入这个行列，佛教我很喜欢，它的某一种哲学我很喜欢，那或者是说我们家里人就是爷爷奶奶是信佛的，所以我就皈依了。但是自己的心态上面还是很重要，需要有这种的心，就为了众生，这个就是利他的心，四无量六度都有这个利他为主的这种的修行。那这个当中，那如果我们自己缺少某一种的这种的愿心，说我得到什么，一直想我得到什么，那这两种就是菩萨道上面是究竟上面自利利他的这个道路，但是说根本的愿上面没有，如果没有利他只有自己的话，那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如何圆满布施度呢，就是只要有利他的心，这个利他的心当中比较彻底，说世间的一切和出世间的，出世间更重要，所以世间的一切都服务于出世间的这个道路，就是利一切众生，就是觉从迷中正觉的这种的，从苦中解脱的这种的愿行，来就是圆满清净的布施般若度、般若蜜、布施度。然后第二一个就是依这个戒的这个部分清净，净戒一心，说迁于至何方，使得不遭伤，断尽恶行时，为说戒度缘。上面前面这是上面说，就是布施的圆满，就是只要心这样做，那持戒的圆满呢也是一样。如果不伤害众生是基本的，就是断恶这个部分，禁止恶行。一般受就是食不善的时候，就是如何做到食善呢？就是首先做食不善，就是首先禁止做食不善，这种才能做到心持食善，因为他们是刚好背离的这种相对的这种做法。那说需要将鱼等动物送到何处，他们才不至于遭杀害呢？那真真正正就是不伤害众生，就比如说，世界里面的就是施波施善里面的就是护身，那怎么样护身呢？是不是把所有动物都能够救下来才叫圆满？不是那个持戒度呢？其实不是，说就是持戒者心中断除杀，断尽这种杀念恶念的时候，你已经圆满了这种持戒度。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容易了解，但是是做的时候还是很重要。就是常常如果因为其恶心，说对众生想要伤害众生的心，如果有足够的某一种世俗的理由，有些时候是可能是纷争，有些时候可能是比如说其他动物，一般杀死动物的这种，你比如说我们大的动物，那一般的人接触的少，但是也有佛教徒甚至开餐馆啦，是佛教徒也就是有点半，怎么讲呢，不认真的这种结了某一些佛缘，但是还是开这种养殖场啊，或者是开养鸡、养兔、养猪什么各种还是有的，以前也见过。所以后来他们就很困难，说一方面是生计，好像就习惯了这种做法，已经或者做的比较怎么样，就那就是就多做的时间比较长。另一方面呢，逐渐了解说这些都是有因果的，而且怎么讲呢，这些因果因缘果报，就是要看从远见和短期，短视有很多收入这样子，但是长期来讲呢，要业障怎么消除，怎么去这些众生那么痛苦呢，怎么办？那这样子慢慢慢慢，有些人就关掉餐厅开其他的，有些就关掉养殖场，这种也见过，就是既有信佛然后做很大的这种转变。就是根本上面还是念头嘛，就是念头上面呢取舍， 世俗，还是这种善恶或者是恶世俗，或者是出世的这种短期还是长期的，自己一个或者无量众生及其他众生的安乐，那这样子呢，做一些分析判断以后，最后得出的一些结论，就说，如果是就断任何可能的这种杀生，包括就用最温和的方式，就是不杀生，小到就是蚊子如果叮你这样的话，你容易可能把它弄死，然后它就不会翻来覆去在你耳朵旁边或者是晚上去叮你，但是因为修行的原因，你不想就是做这一种事情，所以这样就是持戒度。然后安然的，玩者如虚空，岂能至胜彼？若惜此诚心，则同灭众敌。然后后面就一起读，就是何须足量格复尽覆此大地，片格电影薛底，即同覆大地。如是吾不克尽至诸外敌，唯因服此心，何劳致其语。所以世间包括人也是一样，哪怕是一个不要说很大的世界上面，你有没完没，如果你有这种攻击性的这种心态，哪里都能找到痛苦，哪里都有沉恨的对劲，哪里都言语不合，哪里某一些气场不合，哪里都有某一种的就是利益不合啊，就是种种的身体和身体不合，言语心见解和见解不合啊，种种从这些当中就是大家的取舍价值观是三观不同一样，就是说很容易起纷争所以那就是如果你要让他们都要怎么讲呢，制服对方，就是让他们顺从于你，你才能吸这种嗔恨的心的话，那就是你有就是怎么讲呢，伤不完的这种害伤害，彼此间没完没了的怨有怨怨仇，所以不会省心，不会让你熄灭这种嗔心。所以说根本上面就是玩者如虚空，就是如果岂能就是有就是所有的众生就顽劣的这众生呢，那你要去制服或者是这样子的，不可能的。但是你自己的一个心呢，就是你随时就是它是那么强大让你可以疯狂抓狂这样子，但是又是那么脆弱，你稍稍关照一下心，然后甚至小小的转移力的注意力的这种转移一点点，就是让心有一个缓冲疗愈喘息的这种机会呢，心境都会不同，有不一样，开始从某一种的愤怒转向某一种的戒，就是自律方已变成一种的怎么讲的自律至于骄傲也好嫉妒也好，然后同时你会一个念头一转的时候，突然会发现你在走上这些错误的这种做法上面，然后那你就尽量去调整的新的状态。所以说这个就是比喻的例子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还是就是再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大地上面呢，走下来尤其是过去不像现在的鞋子一样全部都有胶皮的底子，这样过去很多就是鞋子呢制作很多人是光着脚的，尤其是夏天这种的社会特别多，那可能诸位可能在某一种些地方可能看到过，可能小孩子就是五六岁以下的小孩子，可能很多都是夏天呢这些没有什么太多衣服是在身上跑来跑去的，很多很多以前。所以那这样子呢就是说就覆盖整个大地上的这种是不是要就是覆盖整个大地上的皮革，来就把这个禁忌乱食 覆盖了以后，你踩在上面到处跑的时候呢，就就不会伤到你的脚。所以就像你要调服外在的敌人呢，有点像这么困难。那何不求人不如求自己一样，就是调服别人还不如调服自己，转化别人。有时候先转化自己，还能够再进一步，他们随着转的。自己不转的话，其他人也很难转。如果尤其是负面的这种心态，所以就是自己穿好，就是这个皮革呢，只需要不需要进覆盖大地，但是就覆盖自己的脚掌就可以了。那这样子踩在和任何地方都软绵绵的一样，你调服了你自己的心，你不再有敌意的时候，别人也不会树你为敌，所以他们也不会因此而跟你就是争斗，就是种种的烦恼的事情造作。所以降服自己的心呢，就是一念牵制服就是一切敌，降服此心，就是战胜一千个敌人，不如降服一颗心，还是有这种句子吗？所以外在的这种敌人，这个其实是很大的启示，很大的教化。所以如果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就是烦恼啊，与人有一些争，就是种种的一些不和的那种状态的时候，首先自己不要再加额外就是火上浇油，加柴薪，这样的话那就有些时候你处在那边不说话，不去反应，也是一种的就是一种的降温的方式，能够帮助就是减少误会，减少这种的烦恼。沟通不畅的情况下，降服自己的心呢，你至少如果说不能够化毒为药，但是你至少先做到就是别人你的某一种的恶念，或者你不要把它看得很恶，别人在背后或面前骂你，你至少就是保持某一种的镇定，就是不要立即好像回应说一点亏都不能吃，一点怎么讲呢，有加倍的这种要骂回去打回去那种的心，就是本身是调伏自心的一部分。然后就像出家的人说，就是有这种嘛，就是打骂啊，就是别人传就是背后说你或者怀恶的时候，你不对应的去做这种事情。然后精进的部分，这些都依赖那一颗心，就是心怎么转，刚才讲心转是修行的根本嘛，心这么样的转的话，就是这种修行的方向。一生明定心，亦得梵天果。善纵情，心若难成就。仅仅升起一念清净坚定的善心，亦能获得生梵天的果报。身口纵然坚勤善行，如果内心意乐微弱无力，也得不到生梵天的善果。所以就精进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精进的看起来先形象上面精进和实际的精进，就是用心。我们说禅坐的时候也一样，如果你处在那边比如说两个小时，在禅定的方式和就是用心不用心的程度差别很大。境界上面转化的快慢上面，有些人呢就不知道如何修，那也是一个原因，就是打坐但是就以为只是静心而已，就没有其他的那种修行的那种方式。有些呢打坐就变成了一个怎么讲呢，无记的这种状态，什么都不用想就好了，就够了。或者说有些人就是细微 的散乱当中一直散乱下去，但是他觉得在那一刻就是稍有就是身体上面和心的没有粗大的烦恼，因为这种修心的一种的概念让心呢就是沉浸在一种过去的就是记忆当中或者未来计划当中，就是比较细处的散漫，所以相对起来好像就是比较清明，心智比较清明的状态的一种的散漫。所以那这些一样，然后有些时候你比如说磕很多头，或者是就是做很多这些修行，所以念包括口诵咒语修行的时候，那这些都本身算是一种比不做要好很多，比起就是身与意至少从外面到里面，从积累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那肯定有这么些修行就是这样子。但是从根本上面，这尤其是从心本身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心的清净、心的善有没有真正的在菩提心的教授上面和听法上面有没有发菩提心，教课的人有没有真正的就是在发菩提心的状态心来，然后来教课，然后降服种种的这种慢心或者是种种的这种造作，就一心就是利他。听课的时候也一样，就是一指四力啊，就是有这种嘛，就是六过五不迟呀，法器的这三过六过五不迟种种的，所以以这种的心的话，那就是一堂课听下来也跟就是比较散漫比较这也不一样，所以根本上面还是一念心的清净呢，就决定了智慧或者善心的这种的方向。所以心清净的时候呢，就是哪怕是一念清净能够获得善业，能够投身这种善就是天道，梵天的话应该是比较下层的天道。然后但是如果是心清，就是信心意乐微弱的意思，说对于善恶的取舍或者心境这上面的那种没有用三书生来摄持的心种种的这类的，哪怕是你修看起来很长时间，也就是哪怕要得到比较低的这种天道的层次的这种果的话也比较难。所以说根本上面就是在这里在讲精进的这个根本呢，还是在善那个心。所以我们之前不是有讲，就是念诵修行的时候，就是口诵经文，心思精意，包括仪轨的时候，也要就是观想的时候该观想的时候观想。该安住的时候安住，就是做这种回向的时候也是就是真诚的会念，或者是会分析，那个也不是，就是一个心态上面的愿力，清净的发心和愿力是很重要。不然比如说你知道佛法的这种这个仪轨怎么修，这个道理在哪里，这个框架主要的这种元素，或者是说这种一本论点这样的科判在哪里，怎么样去分析，那些都知道了，但是你这个好像就变成你脑子里面的一个架构，但并没有变成你的这种品质，那这样子的时候还是会有这种就修和正的这个上面就是差很多。所以很真正的融入体会，尤其是就是禅定的这种直观非常之重要，就是融入的能力上面。然后静虑一心，虽久修习诵给予众苦行，染心三踏处，佛说彼无益。虽然长期修习念诵以及其他苦行，但是自心松散于所缘境之外的其他处，佛说他们所做是无益的。所以这个所缘境之外的 意思是说你专注在某一个就是修行的阶段，比如说现在我们就观心的这个部分，正知的这个部分，正念的部分，就是在这个上面呢，那你就修持这个法的时候，就修持，就专注在这个上面。那之前比如说讲到根本上面就一切是心，那你就从这个角度，然后分别六度来讲的话，那你就是分别六度的这个层次里面来做这种修行，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禁律或者是禅定。所以说在特定的主题上的时候，你能够就是专注在这个上面去好好去修。如果我们修比如说精进种种的，但是我们的心呢就是散于种种其他的主题上面，那这样子呢就是会浪费我们的很多时间。所以有效的修行，尤其禅定的这个对境，一般来讲就是就是止和观，比如说在显部的这些里面不离止观的这个修行，止观双运的修行。那止观里面又有这个所缘的这个有缘的有所缘的这种有相即止无相即止，那就是智慧的这个部分也有，就是有所缘的，比如说就是禁律的部分，以及安住在这些决定胜的某一些这种层次上面，就空性本身的这个上面。所以那这样子你具体在哪一个部分的训练的话，你应该就是根据这种的仪轨也好，就是就持某一种的法，那你就在这个上面呢长期的熏习念诵，这样的时候就安住在这个上面，不散于其他的这个主题上。那有些是从一个主题一段念诵一段功课里面有好几个主题，那你就具体的在特定的时间你就专注在这个主题上。在这个禅定当中，当然就是意思是说如果就是说仅仅是念诵某一种的仪轨有一定的这个改善，这个在其他的很多里面，就是哪怕是细微的一些功德、细微的善行，甚至是无意识的一些善行，都种下这个解脱道的这种因。上一次我们讲到药师佛经的时候，说相法时期的时候，某一个人哪怕是听到有关药师佛的名号、像些佛像或者是一些功德呢，都会变成未来成就的因，就是这样讲。但是说要快速的圆满这种福慧的资粮的话，那肯定就是心要更加专注在这个具体的这种修法上面。所以尤其这里面讲的是苦心，那苦心非常的过去有这种怎么讲呢就是类似于恶气体肤什么那种的修行，有些时候特别刻意的就是长时间的这种打坐然后减少呼吸呀然后断食呀，就是比较厉害的那种的。那这些呢没有结合一些就是特定的殊胜的法，那仅仅是某一种的苦心，这个在就是获得的这种安乐或者成就有局限的。这是为什么有两种释迦牟尼佛过去六年苦心的时候，就一种是说人就是修行者应该就是给予的启示，就是我们应该不怕辛苦，好好的去努力。师尊当年也实现就是苦心的这种努力，来鼓励他的这种弟子们。就是像上一次说师尊生病的时候也求医问药，这个就是给予弟子们，就后来的弟子们就是说你就是生病的时候应该去求医问药一样，苦心的这个启示就是让我们不要去一直寻找安逸，或者是这个有些种种的修行当中的安忍心非常的重要。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也可以说苦行的阶段佛没有直接证悟，还是就是最后就是以中道的这种修行就是吃了食物 然后让身体恢复生气，那这样以后呢，反而就是正悟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苦心在外道当中，就是比佛教修行更加就是追随这种苦心的这种比较多。但是这个道路本身是比较窄，因为少数的人才能如此的这种的修苦心。再一个来讲，苦心并不是身恶气体肤那种的，根本不是根本的问题，还是我们刚才讲的，就生于这种种当中，意是罪者调伏意，不以调伏身为主。所以，甚至在跟上乘的这些法里面，如果做过分的苦行，变成一种没有必要的一种，甚至毁坏的一些做法。所以还是说心，不散乱于非主题的这种修行当中为主。然后般若的部分，若不知此心奥秘法中尊，求乐或避苦，无意中漂泊。如果不能认识佛法的殊胜精要，心的奥秘，纵然努力追求快乐，避免痛苦，仍免不了无意义的与三界中漂泊。所以根本上面呢，就是说奥秘法中尊，对，意思说需要了解心和性的这种心灵的现象也好，性的本身，我们这上一次好像在里面讲过，就是心不在外，不在内，也不在中间，或者是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亦无可得，就是一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这种或者心无心自心光明，心的自心就是即光明这种的，来就是了解到底心是什么。所以说，特别尤其重要的就是空性和光明这两个不主题，二转法论讲的这种，就是空慧的这种教法，以及三转法论里面讲的本质的这种的教法，所以，就是说，智慧的这种，就是如来藏啊这种的，那就是尤其是就密乘里面的话，就是二转和三转法论的这种双运一样，就是先空、乐空、命空、觉空这种的双运的这种的修行的角度去修持。所以在这当中呢，能够就是心，就唯名唯智的这个本来的就是面目，自就是讲到就是本性空性自性光明，遍满大悲周遍种种的这种的角度去了解，就是说最终呢能够真真正正的避免苦啊，超越这种轮回。不然的话，就是没有了解心的奥义的话，那可能还是会在好的情况下在三善道，不好的情况下在三恶趣，所以总之在轮回当中持续的就是漂泊。然后是这是说应该必须要护持自心，也有以上的六种的这种般若来宣导这个部分。是故当持善护善，善护此道心，除此护戒心，这除此护心戒和牢戒于其余。因此，我们应当严密的观察防护自心。除了正知正念护持自心外，其他的很多境界要来做什么呢？所以上乘的这种护持自心呢，就是说护守这个正知正念， 所以这里面我读一下这个，就是《宝玉运经》当中说：“心静则身静，身静未必心静。”故心清净则称之为翻净行。所以意思说，根本上面你的心要符合菩萨的这种菩提心，心的清净上面，就是本质上面，说以心的动机来，就是心的来决定善恶，清净与不清净。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外在的相啊，这些很难讲的，像过去我们讲到中东的这些大成就者的，有清净的视线，看似与不清净，实际清净的这种的视线，有些甚至什么生吃活鱼啊，或者看起来这比较下贱的这种做法呀，这种的想法，但是这是为什么佛后来说，如果没有像他圆满的成就的话，凡夫不要评断凡夫，意思说很容易他就是判断的时候。只是从相上面去心，就表面上面去做很多的判断，最后去判断别人的动机，去就赞回这种别人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对别人做出某一些比如说回报啊种种，最后你发现其实就是也许一辈子发现不了，但是会有过失。谁知道谁发的这种的愿心是什么？有些人看似用金钱、用名利，但是有很多人说我们不应该就是拥有金钱，不应该没钱呢、不应该去是制造名声呢、好像某一个人制造名声，或者用这种的方式觉得很不好。但是这个也很难说。菩萨道当中有，就是有什么样的这种。方式，只要对众生有意义，对他们能够转化他们，那这样子，的人肯定还是有，就是有不可思议的这些作为。当然我们就是也会想说，从凡夫的角度来讲，不清净的角度来讲，那里是有这个佛菩萨的化身，也有一些不是就是在造业这样，所以我们应该批评那些造业的人，会这样想，但是因为。就是叫什么叫什么清者自清一样，就是你不需要真正清净的人，你不需就是批评的话可能会造业，如果真正不清净的人也不需要你批评，你如果没有能力帮助的话就帮助他们，没有能力帮助的情况下呢，就是不要制造更多的这种痛苦。所以凡是因缘所生，种种的这些都有某一种从因缘上面没有办法转化的话，以自己的贪嗔来转化别人的贪嗔是不可能的。然后后面就是这几天我们讲的，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时间也差不多。如除乱众中，人皆护圣护窗，至圣恶人群，常护此心生。比如受伤者身处拥挤混乱的人群中，他会谨慎地照顾自己的伤口。同样的，身陷于烦恼恶缘之中的人，之众人中，我们应恒常以正知正念来护守这个伤口。这个就用这个来做比喻。但平时，说，比如不外乎就是说话。应该谨慎，因为话说的伤人的话，其实想象不到这个声音出去有多大的力量。有这种一句话导致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是就是一个小规模，有些时候一句话或者一系列的发言说错的或者说的不当的话，会造成整个社会的灾难。这种事情曾经发生过嘛？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平时自己，就是修心，平时不在佛堂、不在寺庙、不在上师法友跟前的时候的这种行为，哪怕是晚上做梦啊这些，这时候经常观察自己的这种情绪状态，倾向性在哪里， 到底是不是真诚在利他，是不是有这种防护守护清净的心的这种心发愿心，还是说就是关门以后离开寺庙以后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一样，那这样子的话还是要就是见解和行为当中呢，就是适度的做这种进步提升。然后若具小疮痛由肾护创伤未山加回者何不护伤护心伤。然后后面这个心痴若如斯众诸恶人群因或女人窝绿青绿终不退。五宁势力养滋生重活计。这个应该小字也读一下。就是夜宁失于善终不损此心。所以若一个人害怕小小的创伤的痛苦光而尚且要小心的照顾伤口，那么害怕合众地狱山壁夹碎之苦的人为何不小心或保护自心的伤口。然后说如果平时行持像这样小心谨慎，那纵然住在嗔愧烦恼深重之恶人群中，或处于贪欲炽烈的女人众中，都会尽情持戒始终不退。那这个要平时自己有一种的就是离苦的心，避免这种伤害烦恼，以及也不想不让别人痛苦，所以基于这个发心呢，就是你可以哪怕是有各种人在你这个周围的时候，一个是不用害怕佛菩萨道的修行当中，其实你不需要害怕人或事，你只是在人和事当中呢更加的好更好的机会其实锻炼自己的这种修行的品质。如果有不容易相处的人，或者是处于种种的情绪期待就是言语的这种是就态度上面的不友善，或者是种种的诡异这样的人相处呢，那时候呢，你只要你自己的心发得很正，那这样子就是你都会平安的度过这些就是比较和愉快的，甚至可以度过这些时间。如果你的心呢此时也变成了贪嗔的烦恼，如果有一些稍稍有一些某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异性的吸引，那这样子说你也会做出种种就是出格的事情呢，就是话语当中或者是行为当中，那如果有人对你稍有不敬的时候，你也会就是怎么讲呢，以牙还牙，甚至觉得就是很讲究过分讲究各种的怎么讲呢，得失呀就是荣誉啊脸面啊种种这些以这些事故为主的，那这样子的时候你也得不到自在。所以人心情广阔豁达然后有一种成全别人的安乐的心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你在上面下面就是置身于上位，就是你就是或者是就是别人说的一些话来就是怎么样稍有一些不恭敬啊，或者是这些都没有任何关系，你就不会太当一回事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此生的这些小的这些痛苦我们都会比较谨慎的去防护，那如果不防护性的话呢，至于会有很大的这种来世的这些陷入巨大的痛苦的这种危险，所以那这样子呢要习惯于就是修正自己的心，能够避免这种很严重的后果。今生当中也因为就是言语不合不能降服住自己的心，有些人就是过分的酗酒，有各种吸毒，有各种打架闹事，也乃至于就恐怖分子一样就是 不和就是见解上面和这些慈悲上面，可能就没有这种因果来世轮回种种的这种利他的心，这样子呢，做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这种恶的事情。所以后面讲的就是说，因为在修行的初期都已经下定了决心，说这个名闻利养自具生命都限于众生，那你就是为何就实际上面在这些发生的时候呢，就是也要以这种的心去发愿发心，就宁愿失去名闻利养，然后以这种的就是种种的这种滋养生命的这种缘也不能毁坏这个菩提心啊。所以这种的发心呢，就是如果说一方面是这以前我们举过这个例子嘛，有就修行的人说，最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护守这个菩提心，乃至于就不计这个一切，就是生活当中或者是说敌对，这个是敌或者由这些根本上面去对一切众生有一种这种利他的心，就是具体利他的方式呢，就要看你自己的智慧和所用的善巧方便，但是本质上面应该是有，就是，既可能有授人以鱼，也授人以渔什么那种一样，让他们有，就是给他们一些暂时的帮助，同时呢，就根本上面要让他们就是去善是恶，懂得因果，无害种种的这种缘起空性的智慧，那这样子呢，他们也会就是自利。利他最后变成一个人影响十个人，十个人影响一百个人，一百个人影响就是千个人万个人，所以这种呢也会有正面的这种推动。所以最后一个应该这个里面的合掌成劝请，欲护自信者致力恒守护正知与正念。所以这些文字呢就是非常的关键。那么发心，自己哪怕不要说就言语当中、身体当中，或者是就是生命当中的某一些损失、财产的损失、生命损失的时候，都要想说我就是不会放弃护守自己的心，用真知正念来护持自己的菩提心，护守菩提心。不会变成暂时因缘，或者是内心的这种世间八法，或者是内心的无都，变成他们的这种奴役被奴役的这种的状态，因为这个暂时受到一些伤害，这样子呢，就是过去的因缘种种，但是我们还是这种危害还是一时的，暂时的这种危害，所以有一种发愿誓愿坚定的方式呢。就是要想，就是所以这边呢，不仅我们自己这样想，就祭天菩萨呢也会在1300多年左右时间当中，那就是以大悲心合掌诚心诚意的劝请，就是对于能够或者是希望能够护守正知正念来护守自己的心自己的人。致力于就是恒时守护正知正念的人呢，就是做这种的劝请。所以说我双手合掌，合起双手，诚恳的劝勉凡是愿意护持自心者，一定致力于修心的根本在修心。那修心的就是要诀，就是非常重要，就是在于一定要致力于这个。护守心的要领，就不忘善缘，不忘善所缘相之正念，和观察三门寥寥分明之正知。所以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有心里面要有法啊，这个那就是通过闻思修这样来的。那这具体做的时候呢，就是闻思界定这样来的，真正。真正做的时候呢，就是说要寥寥分明， 就知道自己正在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就身与意的这种，状况是什么？所以观察三门，平时时常时常时常观察我在做什么。因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常常的感受就是在朝外的，就只有心是朝内，所以那时候呢，就是常常要用心来观心，观察自己的这种，前后的，就是怎么讲，作为习惯习性，以及投射的这种方式来，就是牵引自己的心走向这种善慧的这种道路。成就安乐，成就这种自利利他圆满。那我们今天基本上到这里，然后我们一起最后做一个回向。赐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助有情。